第二集，范闲重生之后唯一的好处，大概就是现在四肢灵活，可以活蹦乱跳。这个认识让范闲感到很欣慰。没有得过他这种疾病的人们，大概是很难感觉到这种快乐的。他安慰自己，这或许是上天对他的恩赐。用了整整四年，他才想清楚这个问题。既然有重新再活一次的机会，那自己为什么不好好活一场呢？既然老天爷赐了自己新生，自己如果不好好过，岂不是太不给老天爷面子了吗？比如既然自己现在能动了，那为什么不多动动呢？所以整个伯爵府的下人们都知道这位庶出的小少爷是个闲不下来的角色。
少爷，求你了，快下来吧。
这个时候，范闲正坐在院子里假山的最高头，看着远方的海平线，微笑着。但在丫鬟的眼中，一个四岁的小孩子居然爬到那么高的地方，还有着那样成熟到爆掉的微笑，很显然小家伙是患了失心疯。渐渐的，假山下的人越聚越多，七八个下人围着假山着急。虽然司南伯爵受皇帝陛下的赏识，但毕竟爵位不高，官也不大，明面上的收入也不会太多，就算收入多，也不可能全部用到自己的母亲和私生子的身上，所以伯爵别府内的下人并不太多。范闲看着假山下那些人着急的脸色，不由叹了一口气，老老实实地爬了下来。
只是运动运动，着什么急呢？
下人们早就习惯了自家这位小少爷有学大人说话口气的怪癖，见怪不怪，一把抱过他便去洗澡。等范闲被洗得口红齿白，体香肤嫩之后再出来，丫鬟又把他抱起来，笑眯眯地摸了摸他的脸蛋，取笑道：
少爷生的像别家的小姐一样，将来不知道让哪家的小姐享福呢。
范闲傻乎乎的没有接话，他还不至于用四岁小孩的嘴巴去调戏十几岁的丫鬟姐姐，这种没品的事情他是不屑做的，等到自己六岁再开始这项伟大而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吧。
该睡午觉了，小祖宗。
丫鬟拍拍小家伙的屁股，他们一直很奇怪，伯爵别府里的这位小少爷虽然年纪小，性情已经开始显出顽劣的开端，但在某些方面却一直保持着一种成年人的自律与刻苦，比如睡午觉。但凡有过正常童年的人们，总会记得自己当初在明媚的午间阳光中是如何的与那些逼迫自己睡觉的大恶魔们拼命斗争的伟大事迹。那些恶魔们有的叫爸爸，有的叫妈妈，还有的叫老师。但是范闲少爷是一个从来不需要人来逼迫自己睡午觉的人，每到中午十二点的时候，他都会堆出最可爱的纯真笑脸，乖乖地回到自己的卧房开始睡觉，而且中途连一点声音都不会发出来。老夫人最开始不信，喊丫鬟们盯着小家伙，以为他是借睡觉之名在床上胡闹。但是盯了大半年，发现这孩子每次真的是睡得死死的，甚至喊都很难喊醒他。从那以后，丫鬟们就不再注意这件事情了，当他睡觉的时候一般都在外面守着。这时候是夏天，丫鬟们自然乏得厉害，斜歪着身子，手中的小罗扇有一下没一下的轻轻摇着，偶有飞蝇在扇中轻舞。回到卧室之中，范闲爬上了床，掀开上面铺着的席子，小心翼翼地从下面自己掏的暗格中取出一本书来。那本书的封面微黄，看上去有些年头了，但上面一个字也没有，但是边角之上绣着一些不知道代表什么含义的纹饰，每一笔画的最后都勾卷了起来，像流云一般，又像是颇有上古之韵的广绣一角。他轻轻翻开这本书，翻到第七页，那上面画着一个赤裸的男子，在身体上有些红色的线条似隐非隐，不知道是用什么涂料画成的，竟然让观看的人产生了一种视觉上的错觉，似乎这些线条正在依循着某种方向缓缓流动。范慎叹了一口气，他的外表只有四岁，所以一向不敢太过于表露本性，好在还有这么一本书可以让他打发一下无聊至极的时间。这本书是他很小的时候那个叫做五竹的瞎子少年留给他的。范慎一直记得那位瞎子少年， 是他在这个世界的母亲的仆人。当年他被困在小小婴儿的身体中时，就曾经在那个少年的怀中待过。从京都一路到海边的这个港口，也许对方认为他年龄太小，根本不会记住什么。但范慎的灵魂却不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婴儿。一路同行，早就能看出瞎子少年对于自己这个婴儿的关怀乃是发自内心，根本做不得假。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瞎子少年将他送到司南伯爵府之后便离府而去，任由老夫人如何挽留也没有留下来。在他离开之前，便将这本书放在了婴儿的身体旁边。范慎一直对这件事情有一些疑惑，难道这位仆人就不怕他瞎练吗？转念一想，便知道了原因。他还是个小孩子，根本不可能认识书上那些字，自然也就不怕练出问题来了。但范慎恰巧认识这个世界上的字，恰巧经历了这次重生大变之后，他连鬼魂神仙这种事情都深信不疑，更加确信眼前这本很像香港无线电视剧里道具的书就是某种真气的修炼心法。只可惜没有名字，不然他就可以去找街上那些孩子们打听打听这门真气修炼方法究竟厉不厉害。想到这里，范慎又呵呵傻笑起来，既然这贼老天让他重活一次，他更要珍惜啊。这内功可是他那个世界里面没有的好东西，就算眼前这无名心法不咋地，但也禁不住他从一岁开始练，这可是比打娘胎里开始练也低不了几个境界啊。要知道这全天下所有的人，包括那些百姓们奉若神奇的几位大宗师，就算他们再天才，也不可能和范慎一样从刚出生的时候就开始修炼内家真气。这叫什么？这叫早起的鸟儿有虫吃，这叫笨鸟先飞。更何况他不会比那些初窥武道的少年们还笨吧？范慎这样想着，已经有明显气感的真气流开始缓缓循着那些书上描绘的线条在他的身上流动起来，那种感觉十分舒服，就像某种温暖的水流正在洗刷着他体内的每一寸内脏。渐渐的，他进入了冥想状态，很舒服的在床上睡着了。